好，下面这351到351页、啊、这个在讲一个实际的修行的方法、啊、那么这个里面主要是用这个噶当派的一位格西啊，叫做普冲瓦。这个普冲瓦的这位格西呢，他一生呢就是在用这个十二缘起啊，当作是一个禅修的工具，然后把它运用在这个道次第里面。所以他在禅修这个下士道的众生怎么样，如何从十二缘起啊来了解到下士道的众生做什么样的这个练习，同时那么如果说是你来生要掉到这个下三道的话，为什么原因会这样子啊，他就用这个十二缘起当作是一个禅修的这个工具啊，那么来让自己呢很清楚的了解到这个所谓的业果啊等等这些。因此这个底下是格西举他的例子啊，那么再解释就是说，我们平常其实也可以试着来做这样子的练习，就是用这个十二缘起这个分析的工具来从这个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这个不同的这个切入点呢、啊，来做禅修，这样子的话，让这个自己啊，在日常生活里面、啊、能够时时的这个提醒自己啊，那么做什么样的练习啊？所以这底下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解释，我们很快来念一下，因为后面啊还有好几页、啊。这里面讲到这个噶当派的这个普冲瓦这一位格西啊，那么 spend his whole life practicing the meditation of the three types of spiritual individuals， 这个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的这一种 by rolling that system of teaching、into his method of meditating on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所以这一位格西呢，他就把这个根据这个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根器啊，那么来禅修这个十二缘起，作为他一个这个练习的一个内容啊。So he did this by making the stages of the path, the Lam Rim, a meditation on the way sentient beings involve themselves in the 12 factors, creating cyclic existence on the way they can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cyclic existence by disengaging.From these 12 factors， 所以他做这个练习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一方面了解众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断的在轮回里面、啊、打转，也就是透过这个十二缘起，我们前面念过的这些、啊、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这样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好，众生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脱离轮回？你下士道的众生，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脱离轮回？中士道的众生，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脱离轮回啊？那么上士道的众生，你用什么方法可以不再继续的在轮回里面打转？所以这个是他这一生呢、啊、做的这个练习的主要内容。So his system of correspondence works this way。那么底下就是他做练习的这个内容啊。Meditation on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s they apply to birth in the three lower realms constitute the training for beings of small scope。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做有关于下士道众生的这部分的练习啊。那么这个下士道众生，我们都应该还记得，就是前面念过了。下士道众生，他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主要的目标是来生不要投身在下三道，对，这是下三道下士道众生。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到，就是说啊，那么你要如何才能够在来生呢、啊，不要投身到下三道？所以 at this stage, the focus of practice is to recognize how the 10 non-virtuous actions lead to the terrible sufferings of the lower birth. 所以那么主要的这个禅修的重点是要注意，如果我们造作了十不善业的话，好，那么它的结果必然的是会使我们在未来啊投身在下三道。好，重点在这里啊。那么投身在下生道，我们前面也讲过，一旦你投身在下生道，基本上就是开始受苦，你不可能，或者说非常少的机会啊， 那么能够很快的脱离那个下三道的这种苦。So we meditate on what the experience will be in those realms, and this engenders a powerful determination to avoid that fate. 所以做什么禅修？我们做这个下三道之苦啊。前面我们也都念过了，地狱道的苦，这个恶鬼道的苦，众生还有这个畜生道的苦，好去禅修这些下三道的众生要承受的苦，而因此啊产生一个决心，我绝对不要掉到那里面去。那么不要掉到那里那一种环境的主要的方法，好，这是下三道众生要做的，就是要避免造作十不善，避免造作十不善业。所以You realize that the best protection is to take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and then to adhere to ethical conduct. 所以如何能够保证啊，或者说比较有把握的让自己不会投身在下三道，在来生不会投身下三道，第一个是什么？要皈依，皈依三宝，对吧？你要很真诚的，很诚心的皈依三宝。然后第二个呢，是不要造作十不善，你要持戒，这个所谓 adhere to ethical conduct 主要指的是不要造作十不善业。 So by meditating on how engagement in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leads to lower rebirth and how this engagement from that cycle frees you from them, all the practice of being of small scope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12 links. 所以呢，一方面就说这个我们透过这个十二缘起的这种禅修啊，那么一方面了解到这个下四道的众生呢、啊，或者说将来要投身在下三道的这些众生，他是如何造成的，也就是说去他造作十不善啊等等这些。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了解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这个脱离那样子的一种这个一种结果。啊、所以要皈依，要这个持戒等等，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种练习啊，那么把这个十二缘起跟下士道的众生的这个日常的练习结合在一起、啊、这个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个是 meditation on the travelings as they apply to birth in the upper realms constitute the training for beings of intermediate scope。 好，那么第二部分是要投身在上三道 upper realms， 啊，这个天道、修罗道、人道，那么这一些啊，这些众生，他是属于这个所谓中士道的根器的，也就是说他是希望能够这个啊，就是透过练习啊，他是能够出离轮回的啊，要让他能够出离轮回，所以 by contemplating the experience of humans。And devas, you come to realize that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born within cyclic existence, you are subject to the various forms of suffering. 好，那么这一部分的这个禅修的内容啊，就是我们要禅修上三道之苦，这前面也念过了，对不对？天道有天道的苦，修罗道有修罗道的苦，人道有人道的苦。那么即使这些是所谓的上三道，但是因为它在轮回里面啊，所以呢，仍然本质上还是苦，所以要透过这样子的这个禅修啊的练习啊，才能够使得这些虽然他可以投身在上三道的这些结果的这些众生呢、啊，产生一种觉醒啊，尽管我能够投身在上三道，但是呢，那根本上还是苦啊，还是在轮回里面，所以我要想办法能够不要再重复。不要再继续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了、啊，那么因此，它产生这个出离轮回的这样子的一种决心，So recognizing that stable happiness can only come with freedom from all of cyclic existence, you determine to attain emancipation for yourself. 那么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禅修上三道的这种苦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觉醒，这个觉醒是我们下定决心呢、啊，要让自己能够出离轮回 emancipation 啊，能够得到解脱。 So this meditation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templation of how engagement in and disengagement from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leads respectively to high rebirth within or emancipation from the whole of samsara. 所以把这个十二缘起啊跟这个中士道的这一些练习啊结合在一起，那么了解到好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会投身在上三道，然后但是呢这个上三道它本质还是苦啊，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要出离，也不要再继续投身在上三道。那么这个时候有哪一些方法啊来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So cyclic existence is brought into being by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root of that chain of causality is ignorance. 所以在这个地方又重复，就是说这个轮回啊，事实上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我们透过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分析啊，可以知道它是 ignorance 啊 ，the root 它的根本呢、啊、是无明。那么 ignorance the root of samsara， 所以呢。无明呢、啊，又是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本。Therefore, the being of intermediate scope must ask. 所以这些中士道众生就要问了、啊、：How do I get rid of ignorance? 怎么样，我怎么样能够摆脱，或者说跳出这个无明？好，了解，各位记得无明的意义啊，是对于自己对于现象的本质不了解，或者错误的认知，这个是无明的意思。好，我怎么样能够这个不再犯同样的错误。The answer is to meditate on the Four Noble Truths, culminating in the direct realization of the emptiness of self. 那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要从这个四圣谛的禅修啊入手，好去禅修苦，苦是什么？然后苦的来源是什么？那么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苦？脱离苦的方法是什么？所以要禅修这个四圣谛。然后最后到达什么？最后到达这个道地啊，道地是 direct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of self， 直接证悟空性，啊，证悟这个自己啊，这个所谓 self 自我，它其实是没有自信啊，不是绝对的。So this too is includ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being of intermediate scope。那么这个同样的讲到就是说啊，把这个十二缘起啊。跟这个中士道众生的练习啊结合在一起。那么下面呢 ，Then for the being of great scope who is engaged in the Mahayana practice, you apply the very same understanding to all other sentient beings. 那么下面呢是对于那些上士道的众生啊，这些 great scope， 他们是在这个做这个所谓大乘的这个练习啊 ，Mahayana practice。那么这时候我们把这个You apply the very same understanding to all other sentient beings. 把我们在做的练习的内容啊，把它 apply， 把它运用在所有其他众生的身上。那么 you see how all these other beings have been wandering in cyclic existence because of the six causal factors and have experienced all the miseries of the six results. 那么我们刚刚讲这个十二缘起里面有四个因。六个音啊，三个音，三个圆，那么有这个其他的这些是果，对吧？有些是潜能，有些是这个实际成熟的。像这些，我们把这一些内容啊，把它跟这个所谓上士道的这个众生呢、啊、的做的练习啊结合在一起，同时呢，把这个练习呢，这个扩大到所有的众生。啊、我们看到所有的众生其实都在经验同样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透过同样的原因、嗯、在这个经历啊这个在轮回中受苦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啊那么 Seeing this, you develop powerful love and compassion for all other living beings. 所以看到所有其他的众生啊包括自己啊那么都在这个轮回里面受苦、啊、因此呢对于他们呢产生了这个强烈的这种爱跟这个慈悲、啊、那么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啊、也脱离这样子的苦 So it determined that you will quickly attain Buddhahood so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benefit all these suffering beings 也因此呢，我们下定决心了、啊。首先就是自己啊，要尽快的能够成就佛果。所谓成就佛果的意思，就是断除所有的烦恼啊，成就一切智啊，所以在这叫成就佛果。那么只有在成就佛果以后啊，我们才有能力去真正的帮助或者说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因此在这里讲说啊，我们先要快一点能够成就佛果，然后呢才可以利益其他的众生。With this intention, you train the practice of bodhicitta, and you strive with great energy to vanquish the inner enemies, ignorance, craving, and grasping. 所以以这个菩提心呢、啊，以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动机出发，那么这时候我们在上士道的这个练习里面，主要练习的内容是什么？是菩提心啊，主要练习菩提心。菩提心前面也念过它的定义了，菩提心的基本定义是自利利他，要快快的自己赶快能够成就佛果，然后去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这个是菩提心的一个基本的意涵。因此在这里讲说，我们在上士道要去练习菩提心了、啊、那么我们一方面这个要下定决心要自己要快快成就，怎么样成就呢？你要把这个内心的这些敌人呢、啊、要消除掉消灭掉，也就是讲说把这个三个前面龙树菩萨举的那个例那一类啊，无名跟爱跟取啊，这三个因呢、啊、不是三个因，这三种这个内在的敌人呢、啊要把它消灭掉。So if you know how to practice this method of Geshe Bhojunwa, 那么底下这一段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透过上面的这个介绍啊，了解到这个Geshe Bhojunwa他是怎么样做这个练习，我们也可以试着照着做啊。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个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练习的内容里面，它不仅仅只是包含了这个所谓小乘的练习啊，伊那亚那的练习，同时包含了大乘的练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人讲说，这个佛陀教这个十二缘起啊，是只是针对小乘行者来做的教导。也就是讲说，这些现在流传在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佛教团社会里面的这些练习啊，这些小乘的练习啊，他们才适合练习这个十二缘起。其实从刚才解释的这样子的内容来看的话，不仅仅是这样子。那你下士道的众生、中士道的众生，你可以是属于这个小乘的行者，但是上士道的众生是大乘的行者，那你同样也可以借着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一种禅修啊，来这个增进自己在菩提心这方面的练习，那么同时能够达到结果。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啊，在最下面这一段呢、啊、主要就是讲这个，就是说不仅仅是小乘的行者，同时呢大乘的行者都可以利用这个十二缘起的这样子的一个练习的方法，来一方面这个追求或者达到自己解脱的目的，同时另外一方面能够这个达到利益众生的目的。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第四节 How to summarize their significance。 那么这个前面三节里面都讲到了、哦、十二缘起是到底是什么内容，然后这个他们的分类是怎么样，他们之间的关联是怎么样，然后为什么这个一环扣一环使得这个轮回能够持续不断的这个延伸下去。那么最后这一节、啊、那谈到就是说、哦、那么这个意义在哪里，他们的意义在哪？所以这个中国八大师啊，他在这里啊就开始了这个下结论，然后也就是讲说这个十二缘起啊它的重要性。你看 ，By means of the preceding discussion, you should come to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ow cyclic existence, which is made up of the suffering aggregate, is brought into existence by karma and affliction. 好，从前面的这个讨论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轮回啊，轮回是怎么样这个产生的？前面念过了，前面讲过说啊，这个它的根是什么？是 affliction 烦恼，对吧？ 然后这个烦恼他这里讲说 made up of the suffering aggregates， 它是靠这一些啊，这一些痛苦本质的蕴啊，所形成的，或者说所结合起来的。那么这个所谓痛苦本 suffering aggregates 痛苦本质的蕴呢，我们前面讲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基本上一方面它是无常的，另外一方面它的本质是苦嘛。好，所以这个轮回 is brought into existence by karma and affliction， 它是因为业行跟这个烦恼，也就是无明啊，而产生的。啊，这个轮回是因为业行跟烦恼而产生的。Among the four noble truths, this is the truth of the cause of suffering. 那么在四圣谛里面呢，我们讲就啊，这个是属于什么？属于这个 cause of suffering， 属于极地啊，苦地极地，这是属于极地。How karma and afflictions together produce some samsaric life？ 换句话讲，这个苦地啊，谈到的是苦的本质，然后苦的现象等等这些。那么原因是什么呢？然后原因把它跟这个十二缘起结合在一起的话，就讲到这个原因是 affliction 还有 karma 是业跟这个烦恼，对不对？所以因为业跟烦恼，那么它造成了这个 samsaric life， 造成了这个轮回的生活。 In particularYou should clearly see how the wheel of samsara turns by means of these troubling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how this chain of causality compels you to wander perpetually around that wheel of unhappy existence. 所以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地认知到，就说这个 wheel of samsara 这个轮回之轮呢，它是怎么样在那边转，一直在那里转，它是 by means of thes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 是借着这个十二缘起啊，而不断的在那里这个旋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这个 chain of causality 这个因果的这个链，它是怎么样使得我们不断的在轮回里面打转啊？那么这个轮回的本质是什么？是 unhappy existence， 是一种这个所谓痛苦的一个存在啊。所以换句话讲，只要我们在轮回里面继续不断的打转，我们就不断的会承受这个苦的结果。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断除烦恼跟业。那么为什么没有断除烦恼跟业？是因为我们对于我的错误认知，我们认为自己是绝对一致性存在的，所以我们去造作很多这些业啊，那么还有很多这个贪嗔痴的种种的这些烦恼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逻辑的这个顺序啊，就是这样子啊。So once you gain this comprehension.You must accustom your mind to the reality it reveals by meditating on it until it is completely integrated with your view of the world. 那么当我们完整的了解到这个十二缘起的它的这个所谓这个运作的程序啊，还有它的这些种种的相关的这些面向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呢 accustom your mind to the reality it reveals， 那我们要透过这个禅修啊的方式啊，把这个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十二缘起跟这个现实生活要结合在一起啊，要结合在一起，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它这一个十二缘起的这一个内容啊，变成我们的所谓世界观啊，也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这个变成我们生活的态度，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讲说，当我们平常不断的去做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禅修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到所有的这个现象，还有所有我们生活里面的经验，都是在这个里面打转。那么也因此呢，一旦我们去接触到了这个生活里面的这些经验的时候，那立刻啊，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所谓轮回啊，就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想办法不要去造作那些这个因为烦恼而引起的业行。你因为烦恼而引起的业行，不过又是在造新的种子嘛，这前面念过了。那么，如果说能够这样子提醒自己的话，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个变成一个我们的这个所谓 view of the world 啊，我们的 view of the world。So doing that will destroy the dark ignorance lying at the root of all misfortune。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就会把这个根呢，把它彻底的摧毁掉。而这个根是什么？是我们所有不幸的来源。So this is not only the ignorance that fails to recognize the cause and effect that creates cyclic existence, but also the ignorance that grasps at the mistaken conception of self. 所以这个 ignorance 啊，我们把这个根呢打掉，这个根是指的什么？指的不仅仅只是说这个我们对于因果的这些不了解，或者是说对于轮回的性质的这个本质啊不了解，同时另外一方面指的是我们对于这个 self 对于我的本质的不了解，或者本质的误解。要把这两种，也就是说对于人对于法的对于所有现象的这种错误的认知把它打破掉，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那么所以在这里讲 It will clear away all the wrong views about the way experience arises, including the view that our inner and outer world arises without a cause, or the view that it can arise from a completely incompatible cause.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断的去禅修这个十二缘起，然后能够有机会把这个对于自我跟对于所有现象的这种错误的认知把它彻底的摧毁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刚刚讲说你才有可能呢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那这里也讲就是说，好，如果能够那样子的话，他才可以把我们因为这个错误的认知而造作的种种的不善，而导致的种种这个痛苦的结果，把它清除掉，把它都清除。那么这个清除呢，包含了什么？包含这个 our inner and outer world。Arises without any cause. 一般的人我们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有这种错误的认知啊，认为我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或者是这个跟我们相关的事有很多是什么呀？是没有原因的，是意外，或者说我们怎么这么倒霉，这么不幸，那么会碰到这种事。其实前面讲的是，假设我们从十二缘起的这个角度不断的去做禅修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有这种抱怨了。发生任何事情你就面对它，因为必然跟你以前所造作的这个善因或不善因有关系。如果说你今天中了大乐透，你就欢喜的去领奖，因为什么？我前世中了这个因。那么反过来讲，你如果领了奖以后在路上被人家抢跑了，你也不要烦恼，前世造的因。用这样子的这种心态啊，这个就是说让自己啊完全的依着这个所谓十二缘起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因果的这种逻辑啊来生活。那么这个就这里边讲说 clear away all the wrong views， 啊，把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的这些不正见全部清除掉。那么这不仅仅是说这个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的所有的事情一定是有因的，啊，一定是这个缘起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说这个它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必然的是跟相对的因跟缘结合在一起才会有这个结果。它不可能说这个有其他的 不相称的因跟缘的结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好，如果是我们从这个前面所解释的这十二缘起的这些内容来看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就像前面接下来举的例子，他这一生之所以会变成西藏人，之所以会变成 monk 啊，变成出家人，之所以会拿到格西，之所以会到美国传法啊，之所以会认识我们，这些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都一定是有相对的因，还有相对的缘。那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些相对的因跟缘的这个集合的话，不可能有这些结果。啊，这个是我们必须了解。So what do we mean by an incompatible cause？ 啊，这个不相称的，或者不对称的这种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In reality, all the causes that give rise to cyclic existence are within the individual. 所以这里就解释，就是实际上是怎么样，是所有啊发生在轮回里面的这些因呢，那么都是啊在每一个众生的心里面。 This is the very point that the traveling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bring to mind. 这一点呢，是我们在为什么要谈十二缘起啊的一个最主要的重点。也就是我们在介绍十二缘起的内容，它的这个的因果关系啊等等，这些最重要的指涉是要把这些带到我们的心的这个层面。也就是所有的这一些过程都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Although this is the Buddhist view, many other tenet systemhold that the root cause of existence is an eternal divine creator such as Ishvara or Vishnu in the Vedic tradition. 那么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所有的这一些这个过程经验呢，都是跟我们自己的心有关系啊。那么这个是佛教的观点啊，佛法的观点。有一些其他教派的或外道，他不是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有一个外在的永恒的这个造物主啊等等，这些这边举的这个像 Ishvara 自在天，这个印度的这个这一支的这个信仰啊，那么这些他们就认为说啊，有一个外在的一个绝对存在的这个造物主在那里决定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命运啊等等这些。那么当然这个是他们这些这个信仰的特色，那跟这个佛法的内容是显然是不一样的。The Sankhya school of Indian philosophy holds that some kind of permanent, pervasive, universal principle is the cause of everything. 那么同样的，比如说这个印度哲学里面这个 Sankhya 是数论派了，数论派认为说这个在外面，在我们每一个个体之外有一个 permanent， 有一个永恒的，或者是一个这个延续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在那里啊，主导着每一个众生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So we consider such cause to be incompatible because we wonder how a permanent essential unitary cause can possibly give rise to an impermanent ever changingdependently arisen word. 那么这里格西是很客气啊，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些这个思想的内容其实是错的啊。他只是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不相称的 incompatible， 不对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你假设是照前面举的那些自在天或者是这个数论派等等这些的讲法的话，外在有一个绝对的这个所谓的主导的力量在那里发生作用，那么它造出来的结果照理讲也应该是绝对的，也应该是一致性存在的，但是为什么它造出来的这些个体啊是无常的，是这个没有自信的，所以这两个是不相称的，是吧？你的因如果是绝对一致性存在的， 你的果照理讲也应该是同样性质，现在变成是因是比如说是 A， 那么果呢是 B， 这两个 A 跟 B 就不相称。反过来讲，假设因是 B 是无常的，它怎么可能产生一个绝对的 B 的这个 A 的这个果呢？所以这两个都叫 incompatible， 那么不相称的。So when you hold that kind of wrong view, you cannot possibly extricate yourself from cyclic existence because you are aiming at the wrong target. 所以假设你要是有这种不正确的观念的话，错误的知见的话，那么基本上你没有办法逃脱轮回啊，因为你这个努力的目标啊是错的。好 ，although the cause of your suffering is over here, you're always busy looking out there.Looking over there， 所以这刚才前面那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从佛法的观点来讲，所有的这个苦啊、轮回啊，是根源于我们自己的心嘛，不是外在某一种其他的力量。那么你假设认定说，哦，是因为外在的某一些力量的造成的结果，那是你自己认知错误。你认知错误的话，然后你去做努力，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有这个正确的结果。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苦的结果，事实上都是来自于内在，来自于我们的内心。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知清楚。你不是说舍弃了自己，从内心去找这些问题，你反而是这个向外求啊，那当然找不到结果。So the insight you gain from contemplating dependent origination eliminates this type of.misunderstanding， 所以我们从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些禅修啊，那么会得到这个比较深入的这个见解啊，那么这样的话不容易产生这些误解。The realization of the true nature of samsara, exactly as it is, leads to a powerful thought of renunciation, which will arouse and encourage you to pursue the path that leads to liberation.所以透过这些禅修的练习，我们对于轮回它的本质啊，有一个真正的理解，真正的证悟。那么这样子的话，会引导我们啊，去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出离心。那么这个出离心呢，会使得我们开始啊，真正的愿意去练习那些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这些方法。啊，换句话讲，你没有出离心的话，你做任何的练习啊，都是打折扣的，表面的。In this way, familiarizing your mind with dependent origination increases the precious essential treasure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所以呢，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啊，那么我们说让自己啊熟悉这个十二缘起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使得我们对于这个佛法的内容有更深刻的、更珍贵的一种理解，也就是我们才知道啊，佛陀教这些啊是这么的宝贵啊，让我们能够借着他的教导，然后自己去做练习，那么最后啊能够出离轮回，然后获得解脱。同时呢，免除了这些轮回的痛苦。So we all have the capacity to realize emptiness. 然后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个潜能呢，都有这个条件，证悟空性，都有证悟空性的条件。Learning about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understanding them clearly, then meditating on them until your mind is completely familiar with them, is the best method to awaken your potential for direct realization of the truth. 好，那么。怎么样能够去证悟空性呢？这里就讲透过闻思修的方法啊，透过闻，我们了解到这个十二缘起的内容啊，透过思啊，去更进一步的去这个熟悉它，去反省它，然后透过禅修的内容，透过禅修的练习啊，使得我们能够把这些十二缘起的内容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啊。能够直接证悟空性了。So seeing things as they truly are you are able to steer your behavior and your practice onto the path that leads to emancipation. 所以当如果是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练习的话，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你碰到的所有的现象，所有的你经验的所有的过程，你如果能够立刻的从十二缘起的这个角度来认识它，来接触它的话，那么基本上不容易犯错。不容易犯错的话，就比较更接近证悟空性的目标了。Now, as it says in the Tantra requested by Subahu, 那么这个是叫做这部经呢叫妙壁啊，像以前我们讲过妙，玄妙的妙，壁手背的背啊，妙壁请问序 Tantra, 因为这是 Tantra 不是 Sutra、啊、这是叫妙壁请问序。 The path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destroys ignorance.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就讲说这个缘起啊，缘起事实上是把这个无明呢、啊、摧毁掉了啊，缘起啊，续经续的续啊 ，Tantra 是续嘛，所以缘起之道 ，the path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缘起之道，也就是讲说我们了解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的。那么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了解啊，就把这个无明呢、啊、就摧毁掉 destroys ignorance. Understanding dependent origination is the antidote to ignorance because ignorance lies at its root. When you fully comprehend the 12 links and how they operate, ignorance no longer has the power to delude your mind. 所以如能够了解这个十二缘起啊，那么事实上是对治我们这个无明的一个主要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完全的啊了解了这个十二缘起的内容以及它实际运作的方法，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无明呢、啊、它就没有办法再来障蔽我们的心，使得我们变得很模糊了。 So the Right Settling Sutra says that when you properly understand dependent origination, it clears away wrong view about the past, the future and the present.那么这个下面同样举的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道感经里面就讲说，如果你真正的很正确的了解到缘起的这个道理，或者十二缘起啊，那么基本上你不会再被过去、被现在、被未来啊所这个迷惑，你不会对过去、现在、未来产生这些错误的这个观点。什么意思啊？这里讲到说过去的 wrong view about the past 对于过去所产生的一种误解是什么？是 denying that existence has a cause or imputing an incompatible cause. These are the kinds of view that we were just discussing. 对过去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就是说主要是指什么？主要是指我们否认了这些现象都有因，所有存在都有一些因，都必然有因了，应该这样讲。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念过了，我们现在所经验的这些过程都是可以说是果了，那么这些果它不是空穴来风的，它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有缘它才会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认为现在所经验的这些是偶然发生的，是这个意外的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是什么？Wrong view about the past， 对于过去有一些错误的这些不正见。那么第二个呢是 wrong view about the future， 对于未来这些错误的认知是什么？是说 there is no future life after this life ends， 然后这一生结束了以后就没有来生了。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些内容啊，就知道这个是错误的认知，这一生过去以后还有来生呢。And that the causes you create in this life will have no results in the future. 你在这一生里面所造的因呢、啊，在来生不会在来生里面结果，因为没有来生。我们认为，所以，因为我们知道，或者说我们深信没有来生，所以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尽量的去造作各种业行，不管是善的或不善的，多半是不善的。How this is a kind of nihilism that leads to a wrong view about the present. 那么 wrong view about the present 对于现世的这些这个错误的认知啊是什么？这个 belief that your present of behavior does not matter because virtue and non-virtue have no effect on future experience 啊，这个我们刚也先念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造作的这些不管是善的或不善的跟未来都没有关系啊，将来不会有结果。 So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please because you will never suffer any consequences。 所以也因此呢就 尽量的这个叫做随意而行呢、啊、或是这个随便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将来不会有结果，所以即使是造作不善呢、啊、那么你也不会承受苦果，造作善你也不会有这个善有这个乐果。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现世的这种生活啊，就当然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认知跟做法。所以在这里讲说了解到这个十二缘起啊，如果很正确的了解到十二缘起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不会产生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啊，不会有这些错误。所以同样的在这个 Nagarjuna 龙树菩萨在至善有书里面就讲说 This teaching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is the profound prizeIn the treasure of Buddha's instructions， 所以这个缘起的这些教导啊，这是在佛陀所有的教导里面最难得的这个具有这个怎么讲 profound prize， 最我们也可以讲说最高的价值 profound prize 最高的价值，在他所有的这些教导。这个宝藏里面佛陀讲的话都是宝藏，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宝藏里面有关于缘起的教授，尤其十二缘起的教授，这个是具有最高价值的。 Now we should also remember that Nagarjuna opened his fundamental treaty on the middle way with the following dedication。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龙树菩萨在这个所谓中观根本颂里面，根本论里面，就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做了以下的这种 dedication 这种回向。那龙树菩萨在这一部经里面就讲说 I prostrate to the perfect Buddha， 我向这个圆满的佛啊顶礼。 The best of teachers who taught that whatever is dependently arisen is unceasing, unborn, not annihilated, not permanent,No coming, not going, not diverse, not unitary, and free from conceptual elaborations. 所以这个他讲，他说我向这个圆满的佛、啊、顶礼。那么这个佛他是 the best of teachers， 啊，这个所谓师中之师，最好的老师。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教了这个缘起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他在这个缘起的这个教导里面讲到，就是说所有的现象 is unceasing, unborn, 不生不灭，对 ，unceasing 是不灭 ，unborn 是不生 ，not annihilating, not permanent, annihilating 是不怎么样，不会这个消失的 ，not permanent 也不是永久存，也不会永久存在 ，not coming, not going 不来不去。Not diverse, not unitary， 应该不来不去。Not diverse， 也不会分叉，但是也不是 unitary， 也不是统一的，也不是这个一元的。And free from conceptual elaboration， 缘起啊，是不是这个所谓我们后天呢，透过思想去造作出来的？conceptual elaboration， 透过我们的思想去把它这个所谓这个加油添醋啊，把它造作出来的，不是这样。缘起本身呢、啊，就是存在，或者说所有事物啊，所有现象的本质啊，就是缘起。所以中国八大师啊 ，quotes homage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poem in praise of dependent arising， and then added， 那么中国巴大师就把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回向啊，那就引在他自己的这个缘起站里面。啊，缘起站这一部这个大家都上过了，这是他自己讲过的课。所以中国巴大师就把前面那几句啊引在他的这个缘起站里面。他又加了以下几句话 ：I pay homage to the victorious Buddha， 向这个佛来这个致敬啊，顶礼。Who saw directly and taught to others Pandan originators？ 好 ，unsurpassed in insight and as teacher for this vision and this teaching。那么这个佛呢，他一方面直接证悟啊，空性，对吧？他 saw directly 证悟，直接证悟了，证悟这个缘起啊，那缘起性空嘛。然后同时呢，他把这个道理啊教给所有其他的众生，这样子的一种 unsurpassed insight， 这样子的一种洞见，洞察的那个洞啊，就是他这种洞见呢，基本上没有办法被人家超越的，不可能去超越他。同时呢，作为这样子的一位这个师长，他有具有这样子的 vision 啊，具这个所谓这个 vision 是什么？是指他自己证悟这个空性。另外一方面，他能够把这个证悟教导下去啊，所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啊，一个师长，我对他这个顶礼。So the base of discipline tells the supreme pair, the Buddha's superior disciples, Sariputra and Magalayana.下面讲的是讲一个故事啊。佛陀身边呢，有两个学生，或者他两个弟子啊，叫做 Supreme Pair， 啊，这种最优秀的一对。那么这最优秀一对主要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舍利佛 Sariputra。我们在《心经》里面念到这个舍利佛，这个舍利佛是什么？智慧第一嘛。然后另外一个佛是什么？目犍连啊，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嘛，所以这两位啊，智慧第一跟神通第一的这两位在佛前的这弟子、啊，那么他们经常透过他们的这种所谓的神通力啊，去到其他的各道、啊、去观察那些众生所承受的苦，然后回来啊，把这个结果、啊、就跟大家介绍。但是有些人呢不相信。啊，有些人不相信，就是说这个轮回里面在其他的道，尤其是上三道有这些苦啊等等这些，所以那么这个佛陀有的时候就把那些不相信的那些众生啊，或者学生啊，就让他们到这个目犍连跟这个舍利佛前啊，让他们两位啊讲座给他们听。底下的这两段啊，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一段内容，那我们不要每一句都念下去。那么这里面，牵涉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六道轮回啊，跟这个十二缘起啊结合在一起，所以后来啊，那么就在这个进了大门以后啊，要进到正殿。中间不是有一个穿堂嘛，或者是玄关呢、啊？在这个玄关，佛陀、啊、就交代啊，就是说以后呢，要在这个地方啊，要把这个六道轮回跟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图啊，要画出来，啊，让所有要进佛堂的这些众生呢、啊，都有一个警惕。所以在这里，主要就是讲这一段。那么因此呢，在接下来也讲说这个，那么。就是透过佛陀的这个指示啊，那么把这个所谓的轮回图啊，那么 放在所有这个藏传佛寺的这个进了大门以后的这个玄关上面，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轮回啊，我们在轮回里面打转，事实上是跟外围的这个十二缘起啊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受到这个外围的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一个推动啊，使得我们在里面这一圈的六道里面不断的在轮回。所以你到这个 Deer Park 进那个大殿，进那个大门，你们在里面不是就有一个这个轮回图嘛？那么是由这个Yama， 由这个阎摩天呐、啊，阎摩天张着大嘴巴，他在他的嘴巴里面有这个六道轮回图。那为什么要阎摩天呢？因为基本上他是这个所谓地狱之神嘛，在地狱的这个统治者，所以基本上你到了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基本上就是苦，你受苦，那么这个就等于是你被这个阎摩天呢吞在嘴巴里面，没什么差别、啊。换句话讲，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图示啊，让我们了解到，在六道里面打转呢、啊，基本上就跟被阎摩天吞到嘴巴里面没什么两样啊，那结果是一样。所以在这里啊，就是讲到的这主要是这一段嘛、啊。